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再一次求主今天晚上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慕道朋友当中来动工，再一次来接近孩子，让不是出于主的话语，求主来拦阻，也把孩子浸泡在主你自己的恩典的宝血里面，来再次遮盖，让在会场当中的圣灵自由的在福音的朋友当中运行，也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来做造就的工作。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昨天晚上我分享了这个财主的故事，我今天跟各位讲第二个财主的故事，是讲到这个在路加福音刚刚我们念的那个财主。不过一开始呢，跟各位这个据说是昨天晚上你们都没有来，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再重复讲我的笑话，没有开玩笑的，笑话越来越精彩。我大概6年以前，我带我的儿子，我第二个儿子去看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这个他大学外面就有一个这个 outlet， 是卖这个衣服的。所以那天吃完饭以后，我们第二天才要去参观校园，所以我们从旅馆走出来，我们就开了车，就看见这个 outlet 店，我们停下来。你知道我们男生最喜欢买衣服买什么牌子 ？Polo， right？所以我跟我儿子两个就直进到 Polo 这个专卖店里面。你知道，这任何一个父亲，我们总是要物美价廉，所以我们第一个永远往最后那个 on sale 那个地方走到最后面去看，然后有两个 rack， 然后这个我们就在 on sale 里面，然后我跟儿子我们就在选，他在选一个，我选一个架子，我们那边挑挑挑挑挑挑。结果呢，我们两个人呢挑了同样一件衣服，一模一样的款式，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样式。我这一件呢，只要29.99，他的那一件要49.99，然后就比了半天，我跟我儿子看了半天，发觉29.99跟49.99最大差异在什么呢？49.99那一件它有一个 holder 的 logo， 我的那一件没有，只有在后面领子。然后我就问我儿子说：“你要买哪一件？”他说：“我买49.99这一件。”我说为什么不买29.99？他说爸爸，他的 daddy， 哪有人看衣服说你看我有一件 polo？ 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在找寻一个 identity， 都在我们的里面找到一个 mark 放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人家走上看的时候，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把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在印证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又看 polo， 对不对？昨天我跟我分享了我在台大校园的糗事，你们很多人不在的时候可以再讲一遍，不过这次更精彩。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喜欢逛台大的夜市，台大夜市公馆夜市那边就有卖这种地摊货，3件100块，当然都是卖假货。我昨天晚上讲到说，3件100块的假货，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鳄鱼牌、雨伞牌跟这个企鹅牌。昨天没跟你们讲，在台湾那座假造不只是我昨天讲的公鳄鱼母鳄鱼问题，那个企鹅那个鳄鱼朝左边开口还朝右边开口，也是一个看真假的一个关系。那时候我就问老板，我说老板啊，这有没有真货啊？我说这3100块是真的吗？他用台湾话讲，他台湾话说笑点呢，你可以笑，就是说少年让你疯了。他说3100还有是真的呢。我心里面很纳闷，我就放下这个想到下一个摊子走，然后这个老板就把我拦下来说：“哎，笑脸，笑脸，瞪来，瞪来，瞪来。”他说：“你回来，回来。”他说：“我告诉你啊，虽然我这个3100是假的，可是我比下面那个摊子稍微真一点点。”我心里面想说：“天哪，这个 logo， 3种不同的 logo， 所展现给人的一个价值，我们愿意买一群假货来衬托、来烘托我们的身份地位。可是更搞笑的，其实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网上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但是那是我后来去逛夜市看见的。我到另外一个地摊货，当然是假货，我看到另外一件T衫，让我啼笑皆非，是一个企鹅 撑着一只雨伞坐在鳄鱼上面。哎，三位一体啊。就是世界上就有这么样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物，把三个最好的、最当时我们最流行的名牌，把它集中在一个 logo 上面，代表什么？我们人在不断地寻求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值得让人家看来称许的。所以，我昨天要开始讲伤感情的东西了，这个是我们人一生的一个里程碑，对不对？从婴儿一直到最后的死亡。我想在座的各位，你们大部分的年龄层，你们自己可以大概去猜一猜，你们大概都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尊敬的老长叫波波叔叔阿姨们，你们大概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面对这样子一幅图画，我们人对这件事情你会产生什么样的解释？基本上大概三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呢 ，stop sign， 人死如灯灭，对不对？死了就没了，死了就算了。那第二种可能性呢？照佛家的讲法，或者照这个印度教的讲法，你可以轮回的话，死亡以后可以再投胎再搞一次，对不对？只是看你这一辈子做的是什么，你要下辈做鸡做狗做牛做马。你上个辈子的业障，你就可以重新再来一次。那第三个可能性呢？或许死亡的后面是另外一个，像一扇门一样走过去的。你对这个人生的解读的不同的答案，会取决于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如何去标定你在生命当中的那个记号。今天晚上我就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财主。这个财主他在他一生当中他自己想要留下来的一个名号是什么？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19节到22节的地方，他说这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衣，这当然当时最好的，等于是他的 polo， 对不对？因为当时的君王将相皇家贵族是紫色的这个袍子，为什么呢？在地中海沿岸呢，在腓尼基那个地方有产生一种紫色的贝壳。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对弟兄姊妹讲，有一个卖紫匹布的一个富人，有没有？那种对 Lydia 那种是从蚌壳里面抽取出来的那个染料去做这个 royal 的这个黄袍，所以穿上紫色的袍是一个富贵人家的表征。而这个人呢，天天奢华宴乐，宴乐这个字啊，其实跟我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那个财主，无知的财主。有没有？他说我可以做多年的积蓄，我可以吃喝快乐，同一个字根。其实这个宴乐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呢？路加福音15章讲到浪子的比喻，还记不记得当父亲看见浪子回来的时候，他说要宰下牛羊，我们怎么样？我们来一起吃喝快乐吧。所以吃喝快乐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你看见没有？他后面这个人拉撒路是一个乞丐。他的身上长满了疾病，长满了疮，连狗都来舔他。他自己想要得到的就是这个乞丐想要得到这个财主，他桌上能够掉下一些零碎，能够来充饥。后面很有意思，22节，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到放在亚伯兰的怀里，这个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回去想想我刚刚看的那幅图画，从婴孩到这个墓碑 ，so far so good, right？ 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跟各位听，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有时候真的要跟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反省。有时候我们在北美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在地上当财主，我们到天上当拉撒路。两个好世界我们都沾到了，但在这幅图画里面你看见的是什么？财主他没有姓名，拉撒路有名字。再回到想起我前面的那个 logo， 这个财主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表征，是因为他穿紫袍，穿他的 polo， 他可能天天去吃 buffet， 可能吃这边的台湾小吃，最近这几天被弟兄姊妹照顾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不敢跟我太太说我在外面吃香喝辣的。我在外面天天奢华宴乐。财主他的身份地位就是用这样子来做个表征。有时候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美国梦啊，我们想到的一个大房子，两个车库，我们的孩子上好学校，然后我们有好的工作，家庭环境等等等。可是呢，他说后来这个财主红色这个字他也死了。这个拉撒路被带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我们不晓得他到底真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在这边圣经上我不想多做多加的解释，但是当时候他们穿的怀都是这个袍子是很大的。这个单字这个英文的单字对不起，这个希腊文它原文的单字是说是好像这个很宽大的衣服它可以把这个人给包裹起来。还记得小时候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小朋友我们小孩子跟我讲爸爸妈好冷啊，我们会把他踹到我们的怀里面，有没有来保暖。这个就是那幅图画，这个拉撒路他现在被包围在亚伯拉罕他这样子一个温暖的一个怀里面，是被天使带去的，没有讲到他有没有埋葬。我想这个乞丐大概就会被丢到一个乱葬岗里面，对不对？这个财主呢死了，他先埋葬了。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在他的这个我们叫做 funeral service 或是他的这个殡仪葬礼的礼仪上面，可能很多很多的人会来跟他歌功颂德一下，说这个人这个财主他是怎么样的乐善好施，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父亲，怎么样是一个好先生等等等等等。我们人生的用这幅图画来描述，我们觉得就在这个地方结束。所以你觉得是人死如灯灭的话，我们的想法就在这个地方，这是这个财主是我们最羡慕的。还记得来参加过的人，昨天晚上我刚会告诉各位这个墓碑的故事吗？在这个墓碑上面你可以学到三件事情。第一件，将来你们的名字都会在上面。第二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出生年月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他生命终结的日子。而在这个两个日期之间就是这一条线。我昨天也讲过，我在我的电脑上面我把它画成一个英寸，因为中国人讲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我就画了一个 2.54 公分的这一条线。我们的一生当中就是这 2.54 公分的总结，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放下什么东西是待会我继续跟你们分享的。那中间下面一个很大的方色的框框，我们中文叫做墓志铭，就是在那个里面，在这条空间里面你写下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一生。你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放在这个框框里面，当我们的后代子孙或别的人来看见来看这个墓的时候，他说哦，这个人原来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弟兄姊妹跟你讲说，你们回去以后好好想一想，越早想出来这句话是什么，你们的人生就能够找到更丰盛的人生。我敢保证，因为每个人你们将来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所以回去自己画一个图然后放在桌子前面来思想，把你名字不要写我名字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面对这种死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忌讳，比如说孔老夫子。我们的孔子当子路或季路在问孔子的时候，他说他问鬼和神这个事情的时候，孔老夫子他回答说什么呢？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这个人这个事情你都做不好，你还管那个鬼神的事情干什么。然后子路不死心，他就问，那么请问这个死是什么事，是怎么回事？孔老夫子怎么说？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说你这个生命啊，活在当下这个事情你都搞不好，你还管什么死后的世界。所以你们看见我们儒家的思想系统里面，我们对我们的人伦做了很多的规范，我们的君君臣臣父子，我们人伦之间的关系，孔老夫子帮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在儒家思想上的道德规范。可是孔老夫子他对我们人生的终极归宿他没有加以琢磨，他大部分的时间讲会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们大家也听过敬鬼神而远之，他也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并不能够提供我们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孔老夫子他可能会去想，但是他说先把这个生命好好活下来，再管死的事情。可是今天晚上我希望离开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够好好想想，其实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死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是生，你不晓得我们的生命的终结以后的世界，你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过现在这个生活。其实不只是孔夫子，在斗到东汉时代，王充这个人，他我读了他一些文章，特别读了这个《论衡》这本书，在网上都可以去查。说穿了，我读完以后，这个人呢，充其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这个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之所以生者，是精气也。死了以后，我们的精神这个气就灭掉了。那什么是精气呢？就是我们的血脉嘛。那人死了以后没有血脉了，没有血脉就干枯了，干枯了以后精气就消灭，消灭以后呢？”我们的心体就朽坏了，朽坏以后就成灰，就成土了嘛。还要谈什么鬼这种事情？因为他这一篇是在变鬼，在论鬼这件事情，论死这个事情，就是来破除这个人死后有这个这个死后世界的这样子一个他称为迷信。所以中国传统我们讲说人死如灯灭的概念是才来自王充的，人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嘛。所以他用了这样他自己的逻辑。你看见他的世界观，你们告诉我们没有这个死后的世界，所以这个鬼的东西，这死的事情啊，你们不用太在意。可是圣经上没有这样子跟我们讲，在刚刚所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继续告诉我们，这个人，这个财主，这个他，在阴间受痛苦。我们先不管这个阴间是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想告诉你说，在我们的圣经的世界观里面告诉我们，人死了埋葬了，如果前面第一章我放了投影片就是到此为止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决定，那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就在这里吃喝玩乐吧。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可能性，死以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的结局取决于我们现在面临所做的一个决定。所以他在这个阴间受痛苦，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他要求亚伯拉罕把拉撒路拆过来沾点水，能够让他解解渴。亚伯拉罕就告诉他，你回想你在地上生前他们两个人的遭遇跟现在他们的遭遇。那么我今天的重点不再讲这个阴间里面的这个事情，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但是我要必须要有一件很快的跟各位分享，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对于阴间对于地狱已经深深的受到儒家跟道家思想的，我把它称为它的影响。所以我们对阴间地狱的观念来自那种阴曹地府啦，十八层地狱、阎王殿、阎罗王殿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们现在用中文来解释阴间或者是这个地狱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在中国道教佛教的影响下面来看刚刚讲阴间这个事情。但是到包括我们的英文，我们英文讲 hell 讲 grave 这个地狱或者是坟墓，也是他们英文的系统。所以我们用中文圣经用英文圣经来读，可是我们的思想脉络体系里面却是在要来解释一段犹太人的背景，这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到底我们人死后以后的所存在的状况，我今天必须要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刚刚讲的阴间那个单字，我画黄线的，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Hades， 就是一个地底下的世界。他们犹太人观念是在地的下面有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是人死后要去的地方。至于人死后去的地方里面在做什么，这段刚刚念的经文告诉我们看起来是有两个不同的区域，我下面会继续讲。一个区域是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一个区域是这个财主他所在的地方。但至于他里面有什么刑罚啦，这个我们讲同样道理，我们 我们经常讲天堂与地狱，有没有？的天堂这个字，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字，这是佛家的字眼。我们在圣经里面只有讲天国，我们从来没有天堂这个字眼。我们有地狱，但是我刚讲了，当我们翻地狱这个概念的时候，变成佛家道教的思想，我们就很难真正的去进入到它的这个情境当中。所以我这边不是要在讲很多很多所谓这个地狱啦，这个地底下世界的事情，只是告诉各位，这是一个人死后去的地方，这是阴间。真正讲到很有这个讲到永远的刑罚的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各位分享的，叫做 Gehenna。 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你会读到一个字叫做新嫩子谷，有没有听过？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城的外面有一个溪叫做这个Kidron Valley。 这个 Gehenna 这个字，就是两个字跟放在一起，就是新嫩子谷，说穿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外面的垃圾掩埋场，是他们在不断烧垃圾的地方，所以看到这个烟不断的上来。所以以色列人对地狱的，就是这个 hell 真正受永远刑罚的概念，就是说，就像我们外面的那个垃圾掩埋场一样，一直在冒烟的。在这个经，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只用过12次，其中有11次，我再讲一遍，11次是主耶稣讲的。12次讲到这个永远的刑罚的地方的时候，有11次是主耶稣讲的，只有一次是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讲到的。但这个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哇，这个有坏消息了，这个看起来好像大事不太妙。现在讲到死，然后讲到死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个死后的世界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玄机，所以开始讲一些笑话，也不是笑话，其实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我们在台湾都要当兵，刚刚跟这个张长老谈了，我们两个都在台湾的时候，他比我早好几年，他在当兵，我们也是当兵。我当时被发派的地方呢，是在福州的外面，叫做马祖这个地方。我在那个岛上，我是一个少尉军官，每天就面对着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看见这个商船进到马尾的那个外港里面。那么在那个岛上面生活其实非常苦，没事做，不是没事做，很多事情做，其中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做沙包，要盖工事嘛。那么阿兵哥呢，在岛上面最期盼的就是礼拜天那一天可以出去看电影，其实不是看电影，是看电影卖电影票的小姐。因为有人曾经开玩笑说，这马祖啊都是男生，他说连马祖岛上的蚂蚁都是公的。所以礼拜天如果去看电影，看看这个小姐，会觉得阿兵哥心里会觉得比较舒坦。结果那天早上，这个连长就把所有的阿兵哥集结在一起，他说这个师部，就是应该讲师部有命令下来，今天有两个消息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一个？然后一个阿兵哥说：“报告连长，我们中国人要先苦后甘。”他请问什么是坏消息？他说：“坏消息是今天我们全部停止休假，我们要做3000个沙包。”哇，阿兵哥就说：“天哪，又要做沙包？好不容易礼拜天我可以去看电影。”然后一个阿兵哥不死心，他说：“报告连长，他说请问是什么好消息？”连长说：“好消息是说我们这里的沙子很多。”哎，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为什么会笑？你们会笑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好消息其实并没有解决我们刚刚前面的坏消息，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好消息好到一个什么程度，你必须要先知道这个坏消息是坏到一个什么地步，你才会才开始去思想感谢这个坏消息，好消息对坏消息所带来的这个解释。坏消息是什么？这个财主他所面临的坏消息是亚伯拉罕跟他说，对不起哦，我不但不能把拉撒路派过去给你喝水，原因是什么呢？是我跟你之间有一个深渊限定，没有人可以从我这边过来，也没有人从我这边过去。 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你将来所处的那个境界已经决定了，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这是坏消息。财主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你们看见，我觉得我亮这个红字哦，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个。他讲了，既然是这样子，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看到四个字的时候，我发觉这个财主里面他心里面那种后悔，一种爱莫能助，或者是他对自己于事无补那种，好吧，那既然这样子，那怎么办？他既然这样子怎么办？他想到一件事情，他还有五个兄弟，还没有机会来认识，所以他要求拉撒路回到他的兄弟那边给他做见证，好叫他们把这个叫他们不要再到底来受苦。那么什么是好消息呢？亚伯兰告诉他说啊，其实拉撒路不要回去，拉撒路不需要他死里复活回去。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你的五个弟兄，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可以帮助他们的，就是我用绿色写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有上帝的话语，他们有神的教导，可以帮助他们来认识上帝。也就是说，坏消息是没有错，你现在只能定在这个，但是好消息是地上的人他们仍旧有机会。我们这群人啊，我们有机会，我们的机会在于我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语，我们有圣经的话语。那拉撒路不死心，他说不对啊，这个我们人如果有一个人回去，这样子的话，他这个见证的效果不是更大吗？有没有？有时候你会听见很多慕道朋友会讲说，神在哪里，你把神显给我看我就信了，你显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什么呢？如果人对于上帝的话语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跟认识的话，行再多的神迹也不过是成为这个慕道友跟我们迂回打交道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们有先知的话，有上帝的话语，即便有再多的神迹，他们也不可能去认识。所以今天我要回到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现在我回到拉撒路他的坏消息跟好消息，我先来问现在这批人，我们所在的这批人，我们有上帝的话语的这些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坏消息是什么？我们的坏消息在新约里面，罗马书第三章跟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的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要开始报税了，还是已经报完了。你们每一个人大概一月底的时候都会拿到一个 form， right？ 你们 W2， 在 W2 上面，你们看见这个字，你的 wage， 这是什么？这是你的工资。这卷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犯罪的结果，我们所得到的代价，我们的工价是死亡。我们的代价是死亡。现在又变成一个非常伤感情的问题。我刚刚不但讲死，现在又讲到罪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中国人对罪这个字的概念，我还是讲过，我们讲到阴间啊，讲到地狱，我们用中国人的想法去道家佛家的思想去想，一旦讲到罪的时候，我敢保证我们都是用法家的思想，墨子的思想，在商鞅变法的思想，在想什么叫做罪，包括我们自己造的字，我们这个罪这个字，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要查辞海或查字典，你要查哪个部首？这个部首里面叫做四字部。对不起，这个辞海里面没有四字部，你们要查哪一部？要查非字部。对不起，也没有非字部。所以到底要查哪个字眼？这是这个小篆它里面的这个字，有没有看见？这个上面是什么？两个叉叉，有没有看到？ 这个在中文里面我们叫做网字部，天罗地网的网。记得罗马的罗怎么写吗？天罗地网的罗怎么写？我们一直讲四维罗，四维罗有没有？不是的，四那个字是一个网，罗是抓什么？下面是抓鸟，有没有？追是抓鸟的，所以天罗地网的网是抓鸟的。那么这个罪他在抓什么呢？他在抓飞。可是飞这个字，你们仔细再看，这个飞像什么？像不像两个人他们在背对背？像不像？再想一想，我们背叛的背怎么写？上面是一个北，有没有？但是那个北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它的简写，它的缩写。什么叫做背道而驰呢？我要你往东边走，你偏偏要往西边，所以你就是背叛，你是背逆，有没有？你背道而驰。那个背字是这个飞字，但是也可以说是鸟的这个翅膀在飞的，飞的。所以对罪的最中国人最基本最早期的观念是什么？是抓到这个为非作歹的人，被逮到的叫做罪，也就是什么？现行犯。被逮到的是罪，那没有被逮到的呢？你有办法。如果你收红包没有被抓到，你有办法。你考试作弊没有被老师逮到，你有办法。中国人的观念，只有被现场逮到的那才叫罪，没有被逮到的我们自己可以洋洋得意。可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罪的观念，所以我明天会继续讲另外一个罪的这个定义。但是今天呢，我用传统式的方式来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的这个定义。圣经里面罪这个字，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弓箭手，他在瞄准一个靶心，他在射靶心，结果他没有办法射中这个靶心的中间的这个 bullseye 的状态叫做罪。还记得我想刚刚前面讲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是这个靶心的话，我们都亏缺了，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都没有射中那个靶心。没有射中靶心的结果呢，我在这边洋洋洒洒的从这个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书里面列出来了18项不同的罪。在这个罪里面，弟兄姊妹们或朋友们，你们自己可以对号入座，你们看看你们犯过哪些罪。就我自己来讲，我偷过钱，偷过我爸的钱，可是每次偷就每次被逮到，每次就被修理过。我自己没有做娈童，我没有亲男色，但是我有淫乱。因为主耶稣说，你看到这个女神有没有动淫念？有没有？小时候念，不是小时候，年轻念大学的时候喜欢看漂亮女孩子。如果我说我没有犯过邪荡的罪，我想我有恼恨，我有纷争，我有嫉妒，我还会惹人家生气，更重要的贪图虚名。特别在我们这个大学的领域里面，谁不希望有一个好的光环？谁不希望我们自己有好的研究经费？每次人家说，比如说我那时候发了一篇 paper 在 Nature 上面，大家来恭喜啊，恭喜恭喜，说没有没有，哪里哪里，心想这里这里这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一个看了个讲过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总是要用一些东西来衬托你自己，说哇你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弟兄姊妹，我如果跟你讲，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主的话，我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最糟糕的一个 slave driver。 我想我的学生会在我的下面，他会被我整死掉，或者是看到别的教授他们升等拿到奖， 拿到他们的 grant， 我没有拿到，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或者是酸葡萄的心理，他是哪门子，他做的哪有我做的好，等等等，然后就开始比啊，比来比去以后就觉得全世界人都亏欠我了。所以我自己当然，我当然没有醉酒，我也没有荒宴，但是有时候会记恨，也会震惊，我跟人家竞争。各位，你们看见在上面这里面并没有讲到我们过去中国人传统讲的什么杀人放火作奸犯科的那种东西，有没有？这里面所讲的都是来自于内心世界这种对上帝的最高的标准的亏欠。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种亏缺这个概念我们都没有好好去思想。比如说弟兄姊妹们，你们要不要特别去找黑暗这个东西？你们要到处去在这个房间里面去收集黑暗。你们不需要收集黑暗，为什么？我们就要把这个灯关掉了，这个房子就黑了。什么是黑暗？黑暗就是没有光的状态。什么是生病？生病就是不健康。什么是撒谎？撒谎就是不诚实。你们看见我们讲到的坏的层面一定是用一个最高的好的东西前面加上一个负号，也就是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我们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的最高最完美的那个目标，可是那个靶心没有打到，上帝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